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是元宵节，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元宵节快乐。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马斯洛需求理论，对不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完成了每个人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感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和求知的需求、审美的需求之后呢，就有一个自我实现的一个需求啊。人生非常的珍贵啊，每一位能够达成自己的所谓的价值实现的人啊，都能够感受到生命无比的幸福感。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题目啊，谈人尽其才。您的才华，不论是大大小小的才华都算，只要是您生命里面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您在职场上啊能够发挥的内涵，都是价值实现一个美好的场域啊。所以在生活里，在职场上啊，都可以达成我们的价值实现、自我实现价值的这种快乐都能够达成。那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Cal State Fullerton 明日领导学院的院长 Dr. Dingjo Curry 夏定若博士。夏校长您好。
你好金山，各位听众们好，我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是，祝夏校长元宵节快乐，祝福您和府元宵节快乐。是，那夏校长您从事校长以及领导人才培训的这样的工作啊，这么多年啊，您一定对人尽其才这个话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我们就想听您聊一聊。
我有几种看法吧。其实那个人尽其才这句话，我知道的是从一个我非常非常非常敬重敬仰的一位，大概在我的心目中一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一个领导，这就是孙中山。
是，
孙中山先生，我们的国父。其实这句话据我知道，人尽其才是他拿来讲这个治国的一句话。
嗯哼，
我觉得反正孙中山说什么我都是五体投地，没有话说。他讲的在讲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尽其通。那这个人尽其才，这前面我觉得你看他为什么这句话他没有把其他的先放在前面，可是他就把人尽其才放在第一道，确实是他的这个英明。如果那个人不尽其才的话，那其他我讲真的是都没得说了。所以人尽其才有很多的那个这种角度来看这句话。所以我想说，第一个是从你自己来看，你怎么样的去人尽我们自己的，就是天生有的或者是后天在培养出来的我们自己的才能。另外一个就是从你，如果我是做领导工作的，我当然都用这领导的一个墨镜来看的话，你怎么样的去在做领导的时候看这个人尽其才。所以我想也许对我来讲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开始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因为他在说治国上面，我觉得他是一个从一个，因为这句话他也是给那个一个领导的，对，所以我觉得他的这句话的开始的起点是一个从一个领导的这个位置来看你怎么样做人尽其才。当然如果我们要去了解到其他人的这个特征，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一些能够有最好的这种像刚刚讲的自我实现的话，真的是要以自己来，以自己先开始，什么东西都是从你自己做一个起头。所以我在想这四个字啊，其实我说这四个字人尽其才，如果我们讲自己的话真的会尽吗？因为这个字好像就是到做到最后，做到最好做到最完整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像说你把你自己的才华有些什么都能够把它发挥出来了，对不对？
是啊。
然后我有，你想，我在想，我说其实有我还有一点地方还不同意这句话，因为我觉得人尽其才不可能有到走到尽头的。因为如果我相信你也常常听到我讲的，就是说活到老学到老，
是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才华是不会用到尽头，是除非我们哪一天走了离开了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也许到了尽头了。所以在还没有走之前，我觉得随时随地你还是可以再学习新的才能，新的才华还可以再继续发挥。也许我这样讲是一个过极乐观的人，可是我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说确实也是，不要想到说真的是有一天我能够用的，在我身上能够有的都已经走到尽头了。我觉得，所以我先讲这一句啊，我说我要声明的就是人尽其才，我认为是不会走到尽头，我们永远都能够再学习新的东西，然后再能够一学习了以后学以致用了，马上能够再把它发挥出来，不管是在小的地方或者在大的地方，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上面，或者是在集体团体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先声明的，这是我对这句话的一个看法啊。
是，
那你刚刚开始的时候问说，你说人怎么尽其才，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大的。我觉得常常我们要自己了解自己的话，你如果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有些什么就是优势的地方，有些什么才华，有些什么样的才能的话，那你怎么能够就是去发挥呢？所以第一个真的就是要知我，对不对？ Know thyself， 都是你必须要先自己了解自己，就是有一种那种自我意识。可是其实这是说起来容易，真的做起来难，因为往往我们好像自己就是要去看自己的时候，自己在看镜子里面的自己总是没有办法能够看得透。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只有我这样子，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好像只能看到一面，而我觉得好像那个镜子的后面的一面，好像我总是觉得需要一个人来，其他的他人来帮助我才能够看到我完整的我。因为你从自己的眼睛，你说你怎么看呢？就是在看镜子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而且自己对自己就有一种偏见，好像就看不清自己，那个有的时候就连自己优势的地方都看不清。我讲的优势的地方看不清，就是有些人把他自己优势的地方就看大了，对不对？其实他那个没有那么好，可是他自己就看起来然后就很夸张，或者是其实他自己非常有才华，可是他就看扁了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所以有这种几种的这种办法，才能够自己说了解说我的才到底是我的才在哪里，其才何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 self awareness 是很重要，这个就是 self awareness， 大家就是自己要能够知道自己，自能够认清自己，来就像自我意识，
自我觉察，嗯，
自我觉察是吧？ OK， 这叫 self awareness， 就是自我觉察。我觉得这个啊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停下来，所以我常常在外面，我们在做，像上个星期我们做了一个 leadership， 就是给我们的这些Kelsey Fullerton 啊的那个做经理的，叫 administrator， 他们都是 manager 了，都是管人的，替他们做了一个那个领导培训时候，我们就让他们做这个，你要自己要有坐下来，先自己有一天觉察。可是这个是常常我们是忽略这一步。忽略了真正的去能够坐下来，然后进行一些我们这种反思啊。所以我刚刚讲其实看镜子的时候也是一种反思的，有反思的作用。可是这个看镜子有的时候就是还是看不清，好像自己看自己的镜子的时候上面有抹了一层灰尘一样的，不能够看得很清晰。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你要怎么去识别你自己的，我自己的优势的地方，或者是我这个劣势的地方。我们常常我们中国人文化哦，对自己都是比较谦虚一点。我刚刚去，我刚刚回家，我去参加了一个在我们 Orange County 那个，就是怎么讲中华人的一个舞，就是元宵午餐呢、啊。我刚刚回家，那坐在我旁边的其实不是中国人，是两个爱尔兰来的。我就问他，对他们来美国20多年了，两姐妹，我就问他，我说你是爱尔兰来的，你告诉我爱尔兰人跟美国人啊，对我们来讲都是白人，对不对？白人西方文化，我说你觉得有些什么文化对你来讲，你觉得这个文化对比差异最大的是哪一点？他们两个姐妹都就是好像有这种同感的，说的都是一样。他是说我们爱尔兰人跟美国人差异最大的就是美国人很自豪，就是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这种自我意识，自我看着怎么看。他说我们感觉是美国人，他讲的就是 traditional 来传统美国人，他说很自豪，就觉得自己的能力很强，而且有这个怎么讲，有这个喜欢自己要把自己的那个就是优秀的地方常常要说出来。他说我们爱尔兰人是刚好相反，他说这个是他们觉得这个爱尔兰的文化跟这个美国人，至少他们两位姐妹都同意。他说这个是我们爱尔兰和美国这个传统美国人的一个最大的差异，这是我很惊讶的，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跟他讲，我说我也有同感，我说与我们一个我说我们这个中国文化里面谦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德。对，他说对，我们是一个非常谦虚，我们也有很谦虚的这种文化。他们说美国人就没有这个谦虚文化，而如果你太谦虚的话，他说反而在美国你就站不住脚。他就说美国人他们就觉得他们行。我说对的，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接触到的传统美国人，我说尤其是如果说我说第一个我觉得这种我感觉最强烈的应该是美国白人的男性。因为我说其实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就是美国白人是男性的白人，他是一直都掌权嘛。当你掌权很久的时候，你说了算，然后你的文化是算是主流文化，你的语言是主流语言，其他的都是边缘文化。对，我说在这种环境里面，就会使你觉得你很自然的有优势感，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有优势感。所以这个爱尔兰来的他们两位姐妹，她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强烈的文化差异。这是我刚刚在午餐的时候，我跟他们两个在谈话的时候，她说我们爱尔兰说，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的优点讲出来给人家的话，她说这个是我们爱尔兰里面最大的羞耻。我说是吗？我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爱尔兰的文化。她说是的。他说 That's shameful, 真的是一个羞耻。如果你就是跟人家讲你的优势的地方在哪里，好像就好像吹牛，替你自己吹牛哈。他说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耻辱。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惊讶的，因为这个我跟他讲，我也有同感。我说我自己的祖国的文化，这个谦虚啊，谦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美德，对。尤其是我通常一般讲的，尤其是你那个位置最坐得越高，那你这个你应该更谦卑，就是你月子越高，这把椅子越高，你就应该你这个谦卑的程度就也应该随时随着它一起升高，要不然的话就会变成你这个领导啊会有一种另外的一种反，会起这种反作用。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他们讲的使我这种反思，我觉得其实 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的优势的时候，就也跟文化有差异。那你我如果我们现在是跟我们自己的中华同胞一起在说的话，我们自己人说自己你家里面的话，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很难，不像美国的这个主流社会里面很容易就要去想到你自己有些什么好处，然后要怎么样的去表达出来你的这些优势的地方。所以这个跟那个人尽其才其实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是怎么来看我们自己，你有没有了解，我们有没有了解我们自己的，就我刚刚讲的才能在哪里。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有反思的作用，才能够，我要强调就是我们才能够理解到我们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价值观的一种重要性。所以 know thyself， 知道你自己，能够自我有这个觉识的话，自觉的话，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这句话的前面，怎么样的去发挥到人尽其才，从自己的这种角度来看。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不是他像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工作，很多我们的这些硕士生啊，我们就让他们去做一些什么评估啊，就 strength finder， 你看去你自己优势的地方在哪里。当然这个是从外界来帮助你去了解，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的优势的地方，你可以帮助你去了解你自己优势的地方。我刚刚讲了，我在那个上星期我们做了一个培训工作的时候，其实这些人他们都是已经做那个管理工作的，对吧，都是做老板阶级的，在管下面有他们的团队的。我就让他们做一个那个，我其实就是帮他们这一点了，让他们自己去了解他的才在哪里，他的优势的地方在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是些什么东西。很有意思，因为很多人他说他不知道，我就让他们去第一个就去画一个圈圈啊，这个叫 identity circle， 就是你去想一想看你自己身上有些什么各种不同的身份。我跟他讲说，我跟我的好朋友 Maggie， 他是那个 Pepperdine 的一个教授。有一天我们两个就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在吃中饭，就在那个餐巾上面就画两个圈圈嘛，他画他的，我画我的。他说你的 identity circle 里面是什么，你自己的这种身份的圈子里面有些什么身份。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的身份好比说，第一个就是我有强烈的，我第一个身份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有中国血统，然后我是一个中国移民，我是来 Chinese immigrant， OK， 在美国一个华人是移民过来的啊。我说这个身份对我来讲很强烈。第二个也许是我自己，我是一个女性，这是一种来做这个妇女是一个我的这种身份认可。然后还有我说我是一个为人之母，做一个母亲，这是也是我的一个身份。还有我是一个教育者，我几十年了都是做教育的，所以这个身份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就是说占的比例很大的。假如我在那个圈子里面，我要把它划分这个派，这个圆圈里面有几度是哪个身份，有几个呢，我是 educator， 做一个教育工作的人，这个身份对我来讲是一个占很大比例的。然后另外一个我说我自己的宗教信仰对我的影响和对我的身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说 OK， 我是一个巴哈伊教徒，所以这也是占了一个很大的，因为每一个身份都有每一个身份的文化， right？ 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身份呢，跟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才，跟我们优势的地方，我们的 strength 啊，是有直接关系的。那有的人就说这怎么说呢？我说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来想，就是说 OK， 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跟你讲有些什么样的这种例子啊。我说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说当我 女儿生了以后，我的大女儿生了以后 ，OK， 我就变成一个妈妈，做了一个为人之母，做了一个家长。我真的，这个是我从那天开始，就好像我的整个生命的这个重心点就变了，移动了。以前是我自己以我自己来，那你结婚的时候，你还得要跟你的那个的丈夫啊，要配偶，要 share， 要分享一下。可是我说，当我的女儿生下来以后，好像我的这个人生的这个重心点完全改，完全变了一个地方，就是从我做中心变成从到我女儿那边去了，就什么事情都好像是要为她着想，哎，就连是。大了以后，小孩子在大了以后，所以我们要出去吃饭，我都得想到他会喜欢在哪里吃饭，他今天需要做什么，不是说我现在需要做什么，而是我现在我的女儿她需要我做些什么事情，对，以我现在是她的母亲，所以我说这个身份变的时候，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到的，我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一个这个 self-centered 和 other-centered 啊？这怎么说呢？就是说以我自己为中心点，或者以他人为中心点。我说这个是两种的，完全两种不同的思维。我从来没有亲身体验到这么浓厚的一个改变。我说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叫 other-centered。我知道，深深的了解到，怎么是。你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为他人着想，而不是在为你自己的目的而着想的时候，我说这个我学会了，我了解了，然后我也应用到了。我怎么应用到了？就是因为我刚刚讲，我是一个做教育的，也许我以前打的口号，哎，我女儿是1985年生的，我在学校里面那前几年我打的口号是哦，你是什么是为学生着想？我说其实那是很空的。当我女儿生下来了以后，我知道什么才叫做是为他人着想。我再回到学校里面去的，我再回到学校里面以后，我的3个月的产假，我回到学校，我再去看这个学生，我再去思考要为学生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的这个思维就完全改变。我现在了解什么是，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你真的如果说是为学生着想的话，为他人着想的话，那么你的决定又会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份的改变使我有了一个增加了一个优势，就是我的一个 strength， 就是我了解，深深的了解怎么样的去为他人着想。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那你每一个身份 ，right？ 我是做领导的，我的领导也是一个我身份之一。那么你跟这些领导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些领导文化。我从这个领导文化里面，我又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从这个身份里面，我又得到了很多很多的优势，因为我做了领导的工作，所以。一步一步的使我能够，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自我意识，使我了解了很多我自己的这些优势的地方从何而来。我觉得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去做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真的去想一下，你这种各种不同的身份，由这种身份你又帮助了你增加了些什么样的优势的地方呢？因为这些优势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才的一部分，所以我讲的第一个叫 self awareness， 你要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去观察。那个上个星期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啊，就好几个经理，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我原来我有。这些优势，第一个它有两点。他说，第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的优势在哪里。然后你叫我去想，因为你是一个教育家，因为你从事教育工作，使你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有哦，他说哦， 我从来没去想过，哦，原来我接触了这么多，这么多年我接触了这么多的学生，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使我对很多很多的这种各种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有很多的了解。好比说，或者是他说，因为我要，如果我是教书，我教书了十年我才来做这个经理，然后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教的这些专业，我一面教一面要学很多东西。他说，所以我对这方面非常非常的这个知识非常高深。他说我自己从来没去这样想过，这个是他的优势。而这些他这些高深的这些他自己所得到的这些那个就是说他自己去研究的这些专业，有没有利用到他在做这个管理工作的时候，他在做领导，他现在做一个小组的组长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想过。他说我从来也没有把这两点拉在一起变成一条线上那种 connect the dots。 他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他说我突然恍然大悟，就是你，我说你恍然大悟，因为你看到了你自己，你看到了你自己的优势，而且你也知道你这个优势是从何而来的，然后你就知道，哦，那我应该怎么样的把我这个精华好的地方用在我现在的工作上呢？他说这个就是那个经理就说，哦，这个就是我要了解的，我必须要做的。所以我觉得是我现在讲了一点，也许是讲太多了，就是人尽其才啊。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下自己的才在哪里，自己的才是什么，然后这个才就是从何而来的，从哪，我们生活里面从小到大是从哪里，然后从我们自己的身份，各种不同的身份里面又拿到了些什么样的新的一种优势点和才华和才能。
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就从职场上看跟从生活上看方方面面看，都是要能够看到自己的优势，然后才能够发挥自己，那表达与发挥就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生命的成就感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邀请大家聆听 Dr. Dingjo Curry 夏定若博士和大家聊人尽其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Dingjo Curry 夏定若博士，夏校长，我们继续聊，听您谈人尽其才啊，方方面面真是有趣极了。
这个话题啊，真的是太广了。我刚刚讲的是有360度可以去谈这个话题。那我为什么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要就是要自我自觉，什么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自觉是最重要。如果你不了解的话，你就很难把你自己发挥出来。所谓自尽其才，是不是就是把你自己所有的都能够发挥出来？哎，我们人生这么短暂，也许我现在活到这把年纪，我真的是越来越觉得人生短暂。然后就是说，我自己在，尤其是我自己在看剩下的日子，已经是比以前自己已经度过的日子不知道短多少，对不对？大部分的人生对我来讲，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是走了大部分。
您肯定是有长寿基因的，
哦，但愿如此。但还是要后、要靠这个后天自己要保健。我就觉得，也许就是因为在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这个地方，我才有这种不同的一种感触。我的感触就是，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哎，所有就是天生的一些，其实我们的生命，我对来讲就是一个礼物，一个 gift。我们很多这种天生的才也是一个礼物，然后我们一些后天练出来的、学出来的才，那是我们自己辛苦得来的，我们自己的经验里面、人生的经验里面，希望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得到的一些新的才 ，right？ 跟天生给你天赋的才，跟后天的自己培训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加起来的话，都是一些 上天给我们的礼物，或者我们自己给我们的礼物，或他人给我们很多的机会，那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或者是有发挥出来呢？我常常在想，我如果走到尽头了，我希望，我一直都说，我读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他到了那个天堂门的时候，人家看你是不是你是那个就是说好像全身无力，全部的精力全部用光了 ，OK， 然后你到了那个天堂的门口，还是你一切东西都保护的好好的，像你这个人好像没用过一样的。我说我要后者。我要选择的是后面，我要把我用的精疲力尽，我到了那个门口的时候，我说你给我的我全部都发挥出来了，就是说在这走的这个人生这一段，虽然我的脸上皱纹，头发白了 right， 手也破了，也许腿也都折了，反正我这个身体上的所有的伤痕表示了我把我用尽了，我所有的财能够给的给这个世界上的都给尽了，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那才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奖章，这是我的一个思维啊。所以人家常常问我说你怎么还没退休啊，我觉得我为什么还没退休，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思维，我希望我能够在走到我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是人尽其才，这是我的一个，其实你讲的这四个字是我的一个人生，我自己人生的一个目标和理想。而你如果说那你要如果真的要用尽的话，你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吗？很难看清。所以我刚刚为什么会一直在强调要自觉，自觉就是说你如果自己没有发现自己的优势的地方的话，那你怎么去把它发挥出来？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这一点，我现在的这个领导学院里面去带动的，去培训的，不是虽然有人，我当然是有做了，就是校长啊帮他们了，这上层的我当然是帮，可是我所有这个设计的策划的都是为这个刚刚进来，他们在下层下面最下面，
就是培养明日的领导人才嘛。
明日为什么我说明日领导？因为其实我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说法，因为应该他们今日就应该开始做领导。我希望他们这明日他是做最上层，走在最上面的，坐的位置最高的，他能够，我觉得就是要从他们这个
发挥最大的影响力。
对，那我刚刚说为什么要这个自觉，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可以说我看到的很多很多的他们年轻的这一代的时候，很多人他就是自己他看不到他自己的优点，很可怜，我是说很可怜也很可惜。然后我们做很多的工作在这方面，我就是说我策划很多的项目去让他们了解，第一个就是让他们了解你有优势啊，我看得到你看不到，我要去帮助你认清你自己优点。其实你走了20年30年，有些来我们做领导的，我们里面做培训已经40岁了，他都还没有认清自己，他总觉得这里不行那里不行，那也许也跟文化，我刚刚讲的那个爱尔兰美国文化有关。像我们是从小就，我刚刚还跟那个爱尔兰两姐妹，我说你知道吗，我刚刚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好像自动的来，人家说哎呀你这件衣服真漂亮，我就说哎不好看，这个我说我这个衣服老的了不好看，我刚刚还跟这两位姐妹给他们，因为我跟他有共鸣嘛，我说我也是从这种文化里面走出来的，我说我刚到美国来，我的一个 counselor 他就常常给我夸奖我，你怎么样你怎么好，他不要说什么好我马上就否定，不管是他说我今天穿的衣服好看，或者是他说你今天这个 English improved， 哎，我都会说我马上就会否决，因为这好像就是一种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的谦虚的，就是变成很自动的，
就是请千中毒的人请多的，
对对对 那你知道，我就刚刚跟他讲，我说你知道这位 counselor 他是来帮助我的，他跟我讲一句话，他很生气的告诉我这句话，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你知道我每一次在真心的称赞你每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就要否定我吗？他说你知道你这个是在侮辱我吗？You insulting me，他是这个 Mr. Kurtz。他这个人的名字叫 Mr. Kurtz，
永生难忘。
对，永生难忘。因为我觉得，啊，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概念？他称赞我，我否定他，他认为我在侮辱他。
因为他是非
他
常
是，
真诚的在称赞你，
对，
嗯。
因为他说我认为，哎，他解释给我听，因为我根本就是一个大惊讶。他说。我认为这件衣服很好看，那你就说这件衣服不好看，但是你是不是就是好像要反着我说话？对，他是把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为什么每一次他说好的东西，我就要否定，他把这个他的感受告诉我，我才明白了。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虽然是用我谦虚的方式，而他反而觉得。我在反对他的说法，哎，
是啊，
所以使我了解了一个另外的一种文化，和另外的一种的这种思维和看法，哈，和习惯。所以后来的话，我就想说这个谦虚啊，所以常常有很多的文化里面，还有就是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如果你是这种边流文化的话，你就觉得，哎呦，我们好像总是没有，我们总是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不是跟这个一样的，就觉得你好像。差了一点，right？人家讲话就可以这样讲，我就讲不出来。人家可以这样子自己说自己如何如何，人家可以在开会的时候有发表，那我就没有这个能力，我就觉得自己的语言不行啦，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文化说，哎呦，你不要在老师在那边，就是要发言的话，好像你就不是一个你就变成半瓶醋一样的，对不对？就很糟糕，所以有这种的文化熏染，我并不是说不对，而是说这个就是一个形象。我看到的很多的他们这个从其他多元文化里面的这些人呐，他们在我们高校里面刚刚进来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这个领导的这个身份的这种认可一点都没有，就是零。有很多人真的就是零。进来的，你要说你有领导吗？哦，no，我说你有没有什么优势的地方？想了半天，他说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我都觉得很惊讶。所以 我
有
们
些
从
人是
他
不
们
好意思
零，
讲，对，他有些人是真是找不
有
到
些
自己
人
的
真
优
的，
势，对。
其实呢，就很，我发现有很多人哈，就是其实我看得非常清楚他的优势，而他自己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当他们你把他的优势，就是说显现告诉他的时候，你说我看到的是这个，我看到我在你身上看到的优势点是在这里。然后呢，第一个他们有的时候是相信，第二个有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当他相信的时候，他还不能够太了解，哦。肯就是第二个，就是你看到了以后，你还要肯定，对不对？他是不是能够认可，能够肯定，对自己有个肯定，说哦，我是有这个优势，然后才走到第三点，我怎么能够去发挥这个优势的地方？这个是第三点。所以你刚刚讲的人尽其才，你要让他去发挥的时候，有的人他还得，你还要帮他倒退几步。他才能够再往前走，所以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其实倒退，我让你倒退几步去反思啊，你再回头来再往前走的时候，你已经是跨了好几步，你都不知道你是在进步中，所以再回头来再讲这个人尽其才，第一个就是要认清自己的这个才能。认清自己优势的地方，有的人说你也得必须要知道你自己缺点嘛，对不对？我说缺点是当然是 应该知道。可是如果你要讲发挥的话，你要真的是要去发光的话，你这个光一发，缺点就会消失了。
对，
就是这样，
缺点就不那么重要了。对
对，如果你的眼睛就一直在看你自己的缺点的话，那你这个光啊就发不出来了。
对，
你就一直在阴暗之中，
焦点就在
阴
暗中。
对
对
对对，因为你就好像上面有个东西遮着你，你就看不到你自己优点的时候，你要去发挥就发挥不出来，因为你就是在那个阴影下面。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先讲我们自己的话，你先要去看一下你的思维，因为常常就是说你的思维就是在遮你的阴的一个东西。我们的思维好比说像我这把年纪的，有些也有跟我同年纪的人，就是哎呀我这把年纪了，算了吧，就算了吧，哎我这把年纪了我能做些什么呢，就也在家里面也找不到，其实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很空虚，就是说我也许退休了，或者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好像现在没用了。我有听过有人这样讲，六十几岁他就说哎呀现在退休了好像也是就是没用的人了吧，
就是还没，
我说哎呀怎么能够这样说呢，
还没找到自己的第二春呢。
我真的是非常反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把年纪的人才是真正能够发挥，真的
随心所欲的发挥自己的优势的时候。嗯，
对呀，你想想看有多少的人生经验，多少的工作经验，你的养育孩子的经验，你应该是一个经验丰富，有多少优势的地方才真的是应该。为什么我讲发光呢？发光并不是说哎我发了光了大家来看，而是说嘿你赶快发光啊，你这个光可以照亮别人呐、啊，你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其他的人呢、欸、
对呀、啊
这个、
可以温暖自己、
这个、发光
照亮别人。
嗯，这个是发光的意义，这个是把你那个发挥出来的意义。你如果第一个，你如果是躲在家里，不是躲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面的话，你没有到外面去接触外界，你就没有能够把你自己你这辈子你生你自己的经历你学到的你怎么去能够去分享给其他的人，对不对？我昨天在跟一个人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你好像也跟他谈过蓝心，他我们在做教育工作，他说我现在要找这个就是社区里面闲着没事干可是又有很多经历的人能够来做那个义工，哎，能够教这些孩子们，他说他们应该有很大的发挥作用。我说是的，其实有很多我们要去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能够发光照亮别人。这个也是一个那个物尽其人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吧，就是看你这个人走在人生的哪一段路，然后怎么样的去找你自己能够发光点。然后赶快让他发挥出来，对自己好，那对别人是真的是更好。
就是说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光发热啊，都能发挥自己的优势，都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点啊，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嗯哼，
嗯，所以你讲这个人尽其才啊，我觉得我自己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就是当我能够把一个年轻的人他自己看不到他自己的优势的地方，我把那个灯光照在他身上，让他看到他自己的光芒的时候，一面好像给他一面镜子，我告诉他我在镜子里看到了你，然后当他们自己感受到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改变，那个蜕变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我最大的一个有成就感吧，
是最过瘾的时候。那其实这也是父母对于儿女而言所能给孩子一个极大的礼物，就是帮助他们看见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啊。